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美在军胡塞多国支援，红海大战在即，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世界领导人回应。洪都拉斯政府亲中共，苦果人民卖。土耳其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击毙45人。特斯拉惊爆停产大危机，内幕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4日。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念，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之后都有显著改善。要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高。13日，美海军卡尼号驱逐舰再次发射战斧飞弹，打击胡塞武装位于首都沙那一处军事雷达设施。胡塞武装声称，美英连日的军事行动对该组织攻击和以色列相关船只的能力没有造成重大影响，强调会予以坚定、强力和有效的回击。德国、瑞典等国将向红海部署护舰，和欧盟一同努力确保该地区的海上交通安全。美英两国军队在12日共有2波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写道，对胡塞武装的新一波攻击旨在削弱该组织攻击海上船只的能力。胡塞声称这一波攻击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胡塞武装12日的唯一报复行动是向红海发射一枚反舰飞弹。根据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行动主任席姆斯陆军中将表示，这枚飞弹在远离任何经过船舰的情况下跌入红海。英军说这枚飞弹在亚丁港西南90海里处落海，当时离一艘船只约500公尺。拜登表示，只要胡塞武装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行径持续落去，我们同盟友保证会做出回应。联合国在12日召开紧急会议，俄罗斯驻联大使指责美英的行动是对也门明目张胆的武力侵犯，警告如果情势持续上升，整个中东恐遭逢毁灭性后果。美国驻联大使格林斐德就强调，在胡塞武装威胁下，任何航行红海的船只都不安全。退役美国陆军中将、现任军事智库兰德公司高阶研究员史亚兹指出，现阶段的行动针对的是军事基础建设，后续可能将目标转向胡塞武装领导层。据悉，胡塞武装在红海制造的袭击和骚扰分布图，有接近40艘货船被直接波及，有超过2000艘货船需要改道多走2000海里。瑞典外交部长宣布，瑞典政府已经要求瑞典海军部队支援国际联盟对抗胡塞。德国正在将黑森林护卫舰送往红海，和欧盟一起努力 确保该地区的海上交通安全。德国总理办公室表示，在公海上都有自由权，如果公海受到威胁，这样国际社会就被要求减少这种威胁。这个是美国主管的泛民守护行动的一部分，旨在对抗胡塞导弹袭击，并确保重要贸易路线的安全。据雅虎新闻消息，13号北约警告伊朗，胡塞袭击必须结束，胡塞部队由伊朗支援、供应和装备，因此伊朗政府负有特殊责任。北约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指出美国和英国作为北约成员国，得到了其他成员国荷兰和加拿大的支援，如果情况升级，更多国可能会加入。之前无奈网传消息，也门首都萨那北部发生大爆炸的报道。另外，德国副总理罗帕特哈贝克指责近日南非提告国际法院，说以色列犯有种族灭绝罪。他说这个绝对是对受害者和肇事者的彻底歪曲，那些犯下种族灭绝罪的人是哈马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个不单只是我们的战争，亦是你的战争，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战争。13号黎清德胜选后，在 X 平台上用英文发帖说，今日台湾再次向世界显示我们的人民致力于民主，萧美琴和我感谢给予我们的信任，展望今后我们仍然致力于维持台湾海峡和平，并做国际社会的一股善良力量。现任总统蔡英文发表讲话，感谢台湾人民，表示不管选举结果怎样，这个是台湾民众共同争取的民主生活方式，希望选举的结束成为共同面对挑战、化解分歧的开始。多国发来贺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书面声明表示，美国祝贺赖清德博士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获胜，我们亦祝贺台湾人民再次展现了健全的民主制度和选举过程的力量。美国致力于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和平解决分歧，不受胁迫和压力。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今日的选举证明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我希望台海两岸继续努力，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分歧，而不是威胁或使用武力或胁迫。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亦表示祝贺，并重申日本对台湾的一贯立场。他说，对于日本来讲，台湾是极其重要的合作伙伴和重要朋友，双方有着共同的根本价值观，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在 X 上说，恭贺我的朋友赖清德副总统在台湾总统选举中获胜，这个自由前沿的民主政体蓬勃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来确保台湾能够自卫。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宁说，这个是太平洋地区民主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并且是美国重申我们对好朋友台湾稳固支持的机会。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沃尔兹说，祝贺当选总统赖清德和台湾人民，愿民主继续在台湾胜出。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柯林斯表示，恭喜台湾朋友选出下一任总统，愿你们永远是一个独立于共产中国的自由地区。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亦向当选总统赖清德和台湾民众表示祝贺，因为中共政府试图威胁台湾人以不同的方式投票。美台商业协会亦发文说，美台商业协会盼望着和即将上任的政府继续合作，我们亦向即将卸任的蔡英文总统表示感谢。中共国台办说，赖清德不会改变两岸关系基本格局。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支持北京立场。前台湾友邦洪都拉斯去年三月和台湾断交，转投中共怀抱后，想不到中共向洪都拉斯哈农买虾的报价仅为台湾的一半，虾产业正面临崩溃。洪都拉斯官员讲好的补贴至今没有兑现。据 Central America 360新闻网报道，洪都拉斯全国水产养殖业者协会执行长艾马道尔表示，台湾洪都拉斯之间的自贸协定终止后， 取消关税优惠，洪都拉斯出口白虾到台湾要备货 20% 关税，台湾方面没有人愿意承担这笔成本，只能转嫁到本地业者。目前中国向他们开价仅为台湾的一半，导致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后外汇减少1500万美元，估计已减少1万个工作机会，亦有一些养虾场倒闭。最基本和长远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没有好像台湾那种开出好价格的市场，即使必须支付 20% 的关税，我们最好还是将虾送到台湾，中国不是适合我们的市场。艾马道尔还爆料，洪都拉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塞拉托宣称，中国将负责接替台湾给予洪都拉斯虾农的补贴，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承诺没有兑现。虾农康纳雷斯直言，自从现在的政府和台湾断交以来，一切都在衰退，影响最大的是包装厂，仓库堆满但卖不出去。台湾吸收洪都拉斯 70% 到 80% 的出口，但是中国只是说会帮忙但没有回应。中国挖走很多台湾邦交国后，这些亲共政府令国家承受苦果，厄瓜多尔亦是其中之一。去年中共斥资巨款承建的科卡科多新克雷大坝已经出现几千条裂缝，专家担心大坝随时崩塌，科卡河旁边的山坡亦受到侵蚀。此外，白虾亦因中国经济低迷，进口数量暴跌，又逢国际虾价暴跌，导致厄瓜多尔虾产业2023年损失高达14亿美元。厄瓜多尔国家水产养殖协会指出，厄瓜多尔虾产业还面临另外三个障碍，包括增税、物流成本上扬以及犯罪率问题。此外，中共一带一路工程不单止导致斯里兰卡、赞比亚等国深陷债务危机，部分计划的施工品质更是问题重重。厄瓜多尔前能源部长欧提兹直指科卡科多新克莱水电厂的问题源于中国建设计划提供的设备和零件品质欠佳。旧金山基多大学工程师叶培之警告，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而且不知道这个会发生在明日还是六个月内。13号，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土耳其军队当日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族武装分子进行了空袭，消灭了45名恐怖分子。12号，土耳其驻伊拉克军事基地遭到库尔德工人党攻击，造成9名土耳其士兵死亡。随后13号早些时候，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军方对伊拉克北部的哈库尔克、麦提纳、加拉和坎迪尔地区进行了空袭，摧毁了29个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包括洞穴、掩体、避难所和石油设施。土耳其在声明中表示，这次消灭的45名恐怖分子，其中36名在伊拉克北部，9名在叙利亚北部。土耳其永远不会允许任何借口和任何理由在其南部边境建立恐怖之地。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该组织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对土耳其发动叛乱，土耳其经常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发动攻击。土耳其军队在2022年4月在伊拉克北部发起一项名为爪锁的跨境行动，作为该国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分子努力的一部分。内政部长阿里耶尼卡亚表示，警方在土耳其32个省份进行突袭后，拘捕了113名涉嫌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人，警方发现60个社交媒体账号出于挑衅目的赞扬分离主义恐怖组织或传播误导性消息后，逮捕了4人。据土耳其官员说，3个星期前库尔德工人党附属武装分子试图闯入伊拉克北部的土耳其基地，造成6名士兵死亡，第二日又有6名土耳其士兵在冲突中丧生。土耳其各营通讯社阿纳多鲁通讯社表示，一名库尔德工人党高级武装分子法艾丁在伊拉克被消灭。红海危机持续燃烧，对于供应链的冲击已经逐渐浮现， 汽车大厂特斯拉和 Volvo 相继宣布生产线部分停产的消息，若果现状无法缓解，势必将重演供应链紧绷、零组件短缺及通胀飙升的严重危机。综合外媒报道，特斯拉11号透过声明表示，由于红海危机造成零组件运送延迟，供应出现缺口，令到德国超级工厂的大部分生产线必须暂停。该厂是特斯拉在欧洲唯一的电动车工厂，影响不言可喻。特斯拉是第一家因红海危机部分停产的工厂，隔日 Volvo 亦宣布比利时工厂暂停生产三日。受到红海危机导致零件交付延迟，汽车产业一家研究机构副总 Sam 表示，汽车业长期以来的弱点就是过于依赖大陆零件制造商，这些零件必须透过红海进行运输，令到供应链存在危机。不单止企业接连发声呼叫国际力量介入，就连航运巨头马士基亦公开表示，贸易中断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进而令通胀数据上升，无法确保几时才会恢复，可能会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没人是这场冲突的赢家。执行长文森克莱克亦警告，目前通胀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整个供应链已有通胀压力，可能会从一月底至三月间造成重大干扰。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是越南新闻。
赖清德大选获胜，誓言守护台湾。急症室逼爆，北京人指好多青壮年走了。台湾大选世界可以借鉴。大陆人羡慕台湾民主选举。中共又在玩文字游戏，中国经济一蹶不振。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台湾2024年大选投票1月13号晚结果揭晓，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获胜，当选新一届中华民国总统。随后赖清德召开国际记者会，感谢所有台湾人。赖清德获得550多万票，得票率 40%， 国民党的侯友宜和民众党的柯文哲就分别获得460多万票和360多万票。赖清德夜晚8点34分在民进党总部召开国际记者会，他宣布当选新总统，感谢所有台湾人。他表示，这场胜利有三个重大意义，就是中华民国台湾会继续站在民主这一边，台湾人民用行动成功抵御了外界干预，台湾的总统由台湾人民自己选出。赖清德和萧美琴获胜，代表台湾将会继续在正确的路上前行，不会转向，更加不会行回头路。同时感谢蔡英文总统和执政团队的拍档，八年来尽心尽力为台湾的改革和兴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不过赖清德遗憾表示，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没有维持过半的席位，这代表我们的努力不够，的确有要虚心检讨的地方。选举结果告诉我们，人民期待有能力的政府。最后赖清德说，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我担任总统的重要使命，面对中共的民工武吓，我亦都有守护台湾的决心。选举已经结束，所有选战中的冲突和激情应该到此为止。2300万人都是一家人，等我们继续携手团结合作，推动国家继续向前行。瘟疫在全球升温，中共就仍然隐瞒，有消息指北京青壮年猝死增加。北京市民柴先生最近向大纪元表示，医院仍然爆满，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小孩感染的很多，学校里面几乎每个班级都有七八个人请假。柴先生说，他身边有不少30至50岁的人猝死，这种情况比往年多，表面看是心梗、脑梗，真正死因官方不敢讲，但是大家都在私底下讨论。北京的武先生透露，这个冬季感冒发烧的人很多， 听讲有好多好多嘅精英猝死，好多人都系咁讲。北京孙先生话，发烧感冒嘅症状同新冠差唔多，后遗症亦都一样，大家都好担心，所以就尽量少出门，出门都戴口罩。即使疫情严重，但系孙先生话冇人理，靠老百姓自觉。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话，今年流感病例数字高过往年同期，不过民间怀疑就是新冠，只是官方换了个名。在国内社交媒体，时不时有人说自己感染新冠，三个星期之前就有人说在朋友圈和微博都见到不少新冠病人的附文，也都有人感染甲型流感或者乙型流感，但是难受程度不低于新冠，周身痛到入骨，失去味觉、嗅觉等。民间的消息都显示中国疫情严重的程度。台湾疫情亦都开始爆发，主要罪魁祸首是新冠。不过同北京不同的是，目前患者多数都是长者。台湾大学医院急症医学部主诊医生李建章11号向中时新闻说，近期台湾大学急症室被逼爆，每10个人就有2个人确诊新冠，而且大多数是60至70岁的长者。有老人家感染新冠之后没有发烧，只是咳嗽变多、气喘，以为是普通感冒，导致病情恶化。到医院照 X 光片那阵，肺部大部分已经呈现白色，呼吸衰竭，需要紧急插喉治疗。台湾13号举行备受全球关注的2024年大选，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获胜。大选结果将会对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大选亦都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人睇选战，他们都赞扬台湾大选体现出台湾人拥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是未来中国的榜样，世界可以借鉴。旅居美国的时政评论员方正13号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在美国逗留了30年，发现美国选举制度存在邮寄选票等争议问题，今次来台湾看选举之后发现，即使过程有少数的争议事件，但是台湾选举只要经过8个钟头投票、2个半钟头开票就能够公布结果，而且全程不用电子投票，选票亦都不能够移动，非常真实可靠，感觉台湾民主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方伟说，我想台湾的选举去到现在经历20年，我了解到中间补了很多漏，做了很多的改善，这样很可能是默默无声的，整个世界都不知道。那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而我今次来了之后所观察的，包括今日的观察，令我非常感触。台湾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了可以说最可靠的选举，现在可以说是值得西方、值得美国学习。如果说台湾的选举一日日向上的话，相对来说美国的选举有一些一日日下降，当然它的背后原因很深刻。世界确实可以以台湾为指标来学习，来提升自己的选举，将台湾的经验、台湾的制度、台湾的收获推展到更广泛的范围，我非常为台湾高兴。另外，著名自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台湾选民投票的时候必须携带身份证、印章、投票通知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投票给自己信任的党派，台湾人享有民主自由，这是中国大陆目前做不到的。唐正远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台湾政党的轮替意识，包括整个台湾整个投票大选的一个制度的设计，其实都已经非常成熟。我觉得台湾它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到过去，就算是有一日中共它真的用暴力的手段或者是用其他的什么手段踏上这一块土地，但是永远不可能征服这一块土地。著名自媒体人文超也都向本台记者斐珍表示，台湾的民主制度太可贵了，值得世界学习，也都是世界华人的骄傲。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相当成熟， 我们见到前两日的造势活动，市民的热情都很高涨，投票当日社会非常平稳有秩序，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台湾大家已经相当习惯，已经深入人，而且整个投票的过程是非常严谨，点票和开票的过程也都是非常有华人特有的那种温和善良有秩序，严谨而且结果相信也都是客观真实。在全世界民主实践当中，台湾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实践，就算是某一些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的国家，大家已经甚至将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来台湾看看都会很有启发。最后方伟提醒台湾民众守住民主，台湾目前的和平是在西方自由世界的维护底下走过来的，一定要非常警惕，绝对不能够放松。他发现台湾的中小学课本居然没有教学生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危害，他认为这也是目前很多台湾年轻人无法认清中共的主要原因。2024年台湾大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都吸引了很多大陆民众，多位大陆民众对台湾的民主选举深表尊重和羡慕，并且祝贺台湾人民选出新总统赖清德。大陆退休公安表示，台湾是中国未来民主选举的榜样。本台记者黄善采访了大陆律师刘先生，他表示中共就是怕台湾这个民主的榜样，怕台湾的号召力的影响力，所以中共想尽办法渗透台湾，干扰台湾的选举，那就是共产党的策略。作为台湾人来说，一定要认清中共的本质，那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决。刘律师说，就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决，我们在讲专制的时候，用政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大陆它不是一个专制政权，实际上在政治上学我们界定得很清楚，它属于一个极权体制，它比专制还要走向更极端。我们说专制好像历史上讲皇权专制，它是专制也都没有这个极权体制更厉害，它是专制的级别。财经时事评论人士古春秋向本台记者黄善表示，大陆人好向往台湾人的生活，好多人来大陆见到的都是虚假的繁荣，看看低层老百姓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老百姓没有投票权，现在台湾人有民主，一定要守护好。古春秋说，习近平今年新年贺词，他要讲祖国统一，中共就是要统一台湾，统一台湾之后反正跟大陆青岛一样，同四川一样，想打你就打，想压你就压。台湾现在几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跟中共这个国家是互不隶属的。当然在历史上文化有渊源，但是由目前政体来讲，跟中共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共你想将人家统一，将人家吃了，是这个意思。用什么两岸一家亲，那不是压人的说话吗？边个相信边个就玩完。大陆公益法律人维权人士张建平向大纪元表示，看台湾的选举就好像嘉年华一样，虽然竞争很激烈，但是能够体现社会文明，我们非常尊重羡慕台湾人民的选举。他说台湾在亚洲是民主的灯塔，世界地位很高，台湾普通人的薪水在大陆就是高薪阶层。他表示中国人没有选票，有了冤屈去信访局上访，要排队好几公里，信访局每日上午都好像街市一样，冤民永远在申冤的路上走。张建平感叹社会制度不同，人的地位亦都不同，人的命运亦都不同，台湾民众都有尊严，人人有权利。大陆退休公安人员童先生说，世界上有两种体制，一种是专制独裁，一种是民主体制。中共就是想靠独裁专政去掌控台湾、香港或者其他地方。中共第一步掌控了香港，第二步要掌控台湾，第三步他就想将独裁统治伸到去民主国家。 台湾是中国未来民主选举的一个榜样，台湾的选举制度未来可以搬到大陆，给大陆指明一个方向。中国海关总署公布2023年出入口贸易数据，中国官方强调出入口规模稳中有增。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表示，按照美元国际口径计价，2023年中国出入口贸易额双双下滑，中共又在度玩文字数据游戏，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应该持续在衰退状态。中国海关总署1月12号公布，以美元计价，2023年出入口年减 5%， 出口年减 4.6%， 入口年减 5.5%， 全年贸易顺差8232亿2000万美元。不过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同一日举行的2023年全年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官方公布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数据。2023年出入口年增 0.2%， 出口增长 0.6%， 入口年减 0.3%， 和美元计价好不同。谢田教授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应该按美元按国际口径来计算的话，中国真实的出入口实际双双下滑，但是它里面计价有些是用人民币计价，譬如俄罗斯的出入口因为人民币贬值，所以玩弄出来的数据看起来好像几乎是有零点几的增长，中共实际上又在玩弄数据，在玩文字游戏，造成它的出入口经济还是稳中有升的假象。由整体来讲，实际上这几年的趋势就是中国向欧美国家出入口都有下滑，而这个实际上是中国出入口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出口欧洲可以换取欧元，出口美国换取美元，美元欧元都是中共迫切需要的硬通货外币。中国经济开放运作的2023年出入口贸易额低于严厉疫情封控下的2022年，经济活动反弹的希望完全落空，中国房地产市场疲弱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中国消费者缩减开支，国内消费更为疲弱，工厂企业争相减价。谢田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基本上全部熄火，亦都没有见到任何可以挞翻着或者重新启动的可能。譬如说房地产的泡沫，我想是正在破灭，但是实际上还未见底。中国股市现在已经就快见底，没有房地产亦都没有制造业，股市以后反弹的动力亦都没有，而且同欧美的关系正在继续恶化，所以以后对欧美的出入口肯定还会继续下滑。因为产业链的转移，欧美的那些中低产品实际上更多已经是在印度、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入口，所以中国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会。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应该是会持续保持在衰退的状态。财经时事评论人士古春秋表示，中国经济一直收缩下滑，老百姓手里面的钱越来越少，不想买东西，令消费力越来越低，消费价格持续下降，很多经济学家预计恐怕中国会陷入一种需求减少然后通缩的互相恶性循环而不能够自拔。这个时间会非常漫长，出口没有动力，消费没有动力，投资全部都死了，因为没有回报你怎么投资，手里面没有钱怎么消费，利润太低工厂怎么生产，产品价格都下滑，大家越来越看衰这个市场。总而言之，信心问题就令中国的投资消费都拉动不起。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呢一节咧就讲讲，咁喺绿媒咧喺1月4日嘅报道吓，咁啊报道咗咧多名中国嘅留学生近期咧入境美国嗰阵咧受到长时间嘅盘查嘅，咁佢哋嘅手机啦、电脑啦等随身嘅电子设备咧亦都被检查啦，咁啊一啲学生嘅签证咧亦都被注销啊。而且有啲就被告知话5年之内咧不得入境美国嘅。咁啊，对此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喺1月4日嘅主持嘅例行记者会嗰阵咧就透露话，近几个月嚟咧，每个月都有几十个包括留学生在内嘅中方赴美人员咧被美方强制遣返嘅。汪文斌仲声称话啦，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啊，坚决反对。到底是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石头，留学生到底做了什么事要被遣返呢？
这个其实呢不是近期出现的啦，都可能近期会紧要一点啦，因为中国大陆的媒体自己报道了嘛，讲紧的这个情况来的嘛。跟大家举两个例子先，因为最近期的例子啦，譬如呢这个在2023年12月19号的时候呢，一个本身是入读紧耶鲁大学的博士生，咁佢就系翻到中国大陆之后咧，翻嚟美国，咁啊经过咗华盛顿附近嘅一个机场啊，呢个叫做杜勒斯机场啊，咁喺入境嘅时候咧，呢个受到咗海关嘅盘问，咁然后咧就问下佢有冇攞奖学金啊，有冇受到中共嘅资助啦，亦都系睇咗佢随身嘅电子设备，当然同呢个手机或者系电脑有关啦，咁啊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咧。就讲俾佢知，佢嘅 F1 即系学生签证咧被取消咗噶啦。最严重的一样嘢咧就系5年不得入美国境噶吓。咁啊，取消学生签证嘅话咧，如果冇5年不得入境嘅呢个咁嘅情况嘅话咧，其实佢仲可以去申请呢个签证嘅。但系咧，5年不得入境嘅证明咗佢系睇到佢喺呢一个手机又或者系佢嘅随身物品入边咧系有被美国禁止嘅内容。所以咧。先至系会咁样做嘅，所以本身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就相当之严重。加上咗，如果知道咗佢系之前咧，美国规定咗嘅有几间叫做国防七子嘅嗰啲学校嘅读过书嘅咧，分分钟就唔俾入境噶。又或者美国怀疑佢有可能佢嘅专业入边咧同军方嘅试验有关嘅，亦都可能被注销呢一个咁嘅试验嘅，或者系佢嗰个咁嘅签证嘅。
咁即係话怀疑留学生对即係中共或者係会唔会受佢嘅钱而去嚟呢度读书呀，咁问到一啲嘢之后咁就进行一个遣返呀，咁其实汪文斌点解咁即係咋咋跳起上嚟啦。
咋咋跳当然啦，因为遣返咗系佢哋嗰啲敌对国家嘅呢一个有可能成为间谍㗎嘛。咁佢哋系。咁当然佢攞唔到呢个知识产权，佢当然跳起身啦，系咪。咁偷唔到嘢当然就跳起身啦。咁呢个贼就咁样㗎啦，系咪。咁其实呢一个遣返被怀疑系从事间谍活动或者知识产权盗窃嘅行为呢，俾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呢，呢一个唔系而家开始㗎啦，其实系一系列嘅遣返咧，根據咗 Trump 當年簽發咗嘅10043號總統令嚇，嗰陣時係幾時簽署嘅咧？就係2020年5月29日嘅簽署咗嘅呢個總統令嘅。呢個總統令咧就係旨在禁止與中國解放軍有呢個聯繫嘅中國留學生獲得 F 簽證或者 J 簽證嘅。J 簽證咧就係呢個嗰啲叫做訪問學者嚇。咁啊呢個簽證咧。是6月1号即是当年2020年即时生效啦，咁一直嚟到而家拜登執政之后呢，佢係延续咗呢一个佢冇取消到嘅，冇取消到亦即係讲係继续啦。咁虽然喺2021年嘅时候呢，拜登係恢复返呢一个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因为其实佢係呢个疫情之后嘅解封啫。咁但係虽然恢复咗签证，但係同时亦都係恢复返检查中国留学生的手机，同埋遣返嗰时咧，要对中国留学生嘅一个提问嘅。咁之前其实同大家报道过一件事咧，就讲紧就系2021年5月份一开始开放签证之后咧，其实有一个嚟美国留学嘅一个中国学生啦吓，仲未成为留学生嘅。咁因为要入境，当时咧被查到咗佢 佢爸爸咧，其实系中共警察嚟嘅，即时咧领馆取消咗佢签证添。佢签咗，然后咧就当时大使馆亦都证实咗话，因为佢呢、这个查到佢如果系中国移民局嘅，或者系安全局嘅，或者系公安局入边现役嘅人员嘅配偶或者子女嘅话咧，都唔俾签证嘅吓。咁、所以喺呢种原因嘅话咧，咁亦都系取消咗。咁当然啦，呢、这个本身之前咧亦都有呢啲，譬如。喺中国大陆参加咗军训啊，你有呢啲照片嘅咧，其实只要你喺手机入边显示到呢个咧，亦都系被怀疑有军方背景嘅。咁另外咧，因为近年嚟，尤其系两三年嚟咧，咪俄乌战争啊，俄乌战争入边，只要你发表个言论系支持入侵乌克兰嘅，可能分分钟咧。都被取消簽證㗎，咁嗱你自己喺微信入邊微微咁信啦，咁會講講多啲啦，咁等美等留低多啲證據俾美國一查嘅話咧，分分鐘就拒絕你入境嘅。咁加上我啱先講緊嘅國防七號啦，同埋呢個北京郵電大學啦，都係被認為係國家留學基金會資助嘅呢啲學生嚟嘅，所以咧禁止佢哋簽證㗎。咁其實咧，尤其係五年唔俾入境嘅話咧，呢、這個其實對於一個留学生嚟讲嘅话咧，系相当相当之重噶啦。
咁除咗美国之外，其实见到法国啦、加拿大啦，都有类似嗰个情况啊。咁其实系唔系就话呢啲国家已经喺度对呢啲即系话中国嘅留学生额外已经喺度采取一啲行动咧？
其实唔能够讲话额外采取行动，即系佢其实咧呢、这个嗱，好似法国咁啦，法国根本就系要遣返嗰个罗生，就因为佢支持哈马斯嘛。咁支持哈马斯，你支持恐怖主义，掟你走正常啦，系咪？咁啊，三年唔俾入境，好事嚟噶呢个。咁啊，本身咧嗱，近期咧喺一月四号嘅时候咧，其实加拿大就报道咗一个，亦都系加拿大第一个吓。咁呢个咧，联邦法院直接裁定咗啊，联邦法院吓。咁如果系加拿大联邦法院裁定咗嘅话咧，呢、这个就成为咗一个先例嚟噶啦。咁啊，裁定咗呢个人咧叫李若康嘅。咁咧，佢本身咧而家系喺度香港读紧大学添。咁之前咧，佢喺香港读大学嘅时候咧，之前亦都喺美国科罗拉多州嘅分校入边读过呢个机械工程嘅，但系咧佢冇嚟过美国嘅。原因系咩咧？佢系喺线上边读书嘅。因为佢冇嚟美国嘅原因咧，亦都系因为佢之前读嗰间大学就系北航嘅机械工程学院，亦都系被我啱先上边讲紧嘅，就被美国称为咗国防七号之一嘅呢间大学嘅。咁本身美国就系唔俾呢啲人签证嘅，咁所以佢当时咧系呢个获得咗录取之后咧，佢只能够喺网上边呢个上课嘅。其实网上边上课都唔应该啊，因为呢个美国咧都应该禁止呢样嘢吓，呢个亦都系一个漏洞嚟噶。咁所以希望美国咧连呢个都禁埋。咁所以而家嘅情况系咩咧？加拿大首席嘅法官再根据呢样嘢啦，就讲紧话签证官而家讲紧咧就系怀疑你，因为同高科技呢啲行业有关，亦都同军事有关，所以咧系要拒绝你嘅，因为美国已经拒绝咗你啦，所以我哋有理由拒绝你嘅。咁呢个其实咧就系引用咗呢样嘢，根本就唔俾佢入境添。咁呢个咧就非常之明显噶啦，所以呢一个就算投诉都冇用噶
吓。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咁我哋只能够喺呢度再提醒大家，特别系有意嚟美国嘅留学生吓，咁真系要做好。防止俾人利用先得，咁不然嘅话咧，好难入到美国境啊！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咧呢一节我哋讲下就喺呢个2023年嘅12月11号咧，白宫咧就发布咗一个公告嘅，就系终止贪腐者及直系家属入境嘅呢个总统公告。咁啊，国务卿布林肯咧就对此发表声明话咧，总统公告咧就扩大咗国务院签证限制权限嘅。咁佢亦都宣布咧，根据相关嘅法律咧，对涉及严重腐败嘅30几名个人进行制裁。不准入境美国，但是在1月7号咧，呢、这个中共嘅纪检监察部咧又突然发文章咧就批驳美国呢一份禁止各国贪腐及直系家属入境呢个公告嘅，咁啊特别系对美国政府咧将反腐败同国家安全而且 及侵犯人权的绑定就表示愤怒。咁佢指呢美国禁止各国腐败分子及家属入境系商标操作。佢话既凸显咗美式反腐败嘅虚伪同霸道，又暴露咗佢哋作为世界最大腐败避风港嘅本质。咁抱怨美国入境呢就管得太广泛啦咁样。咁石头啦，白宫发布嘅呢个总统公告呢系打击全球腐败嘅咩？定系点样？到底点解中共会咁唔高兴嘅？
嗱，你问得好清楚噶啦，呢个佢其实就系唔系针对中共噶，其实针对全球反腐败嘅呢个咁嘅情况咧，发咗一个总统令吓。咁呢个总统令咧，其实非常之清楚咁讲到咗，讲得清楚啲咧，呢个总统令就讲话我屋企进入嚟我屋企嘅规矩，我而家改咗。佢改咗个规矩咧，就系因为如果你贪腐嘅话咧。你唔可以入我屋企，即系其实总统令就咁样，总统令就其实就禁止你入美国啊嘛，并冇话禁止你去中国啊，亦都冇禁止中国嘅人嚟美国啊。即系讲话我嘅规矩系咁样，你如果按照我嘅规矩做嘅话咧，你就可以嚟。如果你系违反咗呢规矩嘅话咧，唔好意思，你就喺出边啦，因为唔俾你入嚟。呢个系我屋企嚟噶嘛，咁我点样去规定咧？咁关你中共咩事啊？咁你其实咧，而且你而家咪阿习总咪喺度打压紧贪腐噶，系咪？咁你讲紧话，你讲话我哋因为美国规定咗呢一个咧，仲话长臂管辖咁，咩意思咧？咁我觉得咧，中共讲嘅嘢咧，我都觉得睇唔明，真系。
咁大家都打贪啦，咁应该系好事，应该真系大家商量下，有咩策略咧，一齐咧打击呢个贪腐啦，咁但系其实中共方面咧，有冇一直佢都讲打贪嘅，咁打到咩程度咧？咁或者我哋嚟分享一下咧，系彭博社1月6号嘅报道啦，咁佢就。其实佢引述呢个美方嘅知情人士称咧，中国火箭军内部以及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嘅腐败咧现象系好严重啊，以至于咧习近平认为咧唔唯有要出手整治啦，即系唔可以唔出手啦，咁否则将会断送佢嘅国防大计啊。咁呢名知情人士透露到咧话，美国方面嘅评估喺入边佢举咗两个例子系嗰、那个。讲明呢个贪腐嘅后果情况嘅，包括咧有导弹喺导弹入边咧注水啊，咁即系话入边竟然唔系装住嗰啲系燃料，咁以及仲有咧西部基地嘅导弹发射井嘅井盖咧系冇办法有效咁开合嘅，咁嗱，因为咧之前咪传出话火箭军即系被整缩嘅情况嘅，车头你觉得即系话中共嘅呢啲腐败咧，咁即系一直喺度打啦，咁你话打嘅效果又点啊？
嗱，打嚟打去，中共咧从唔单止习近平打腐啦吓，咁所有嘅头上台都打腐，咁所以我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咁嘅情况噶。咁、我想再解释一下呢、這个拜登签署咗一个总统令咧，佢究竟系想讲乜嘢噶吓？因为佢总统令嘅全名叫做。关于暂停限制腐败助长者作为移民同埋非移民入境嘅总统公告吓，呢个总统令系咁样嘅，一签署咗咧就系法律嚟噶啦。咁佢其实系以打击全球贪腐行为，对讲紧系对世界繁荣、安全同埋民主构成威胁嘅。咁所以咧，佢呢个公告系俾咗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同埋国务院系扩大咗权限嘅，就系打击嗰啲洗钱嘅同埋帮助洗钱嗰啲人啦，唔单止系腐败嘅人啊，帮助你将啲钱移到嚟美国，包括咗边啲啲咩咧？系金融机构嘅律师啦，或者系金融机构嘅人员啦，或者金融机构啦。咁佢其实呢啲咧都系其实系被打击嘅对象之一嚟噶，所以所谓叫做定义为腐败助长者吓，咁呢其实咧要清楚呢样嘢，唔单止系腐败嘅人，腐败助长者都系嘅，咁所以美国政府将会对呢啲咁嘅助长嘅同埋洗钱嘅妨碍司法嘅人啦嘅个人同埋佢嘅直系亲属啦，系直接限制入境嘅，咁可能会有啲已经贪腐咗嘅人啦。佢已經將好多錢移咗嚟美國，但係而家發現咗佢貪腐嘅話咧，唔好意思啦，你啲錢喺美國，但係你入唔到境 ，OK？ 咁呢個咧可能中共最嬲嘅就係呢樣嘢噶啦，一睇到我啲錢都去曬美國噶啦，你都唔俾我入境，有冇搞錯啊？係咪？咁呢其實咧就係一個咁嘅情況啊。同一日其實咧，國務院係發布咗一個呼應嚇，可以咁啊呼應嘅呢個聲明嘅，亦都講緊話 在全球入边推动对腐败行为追究责任的声明的。咁所以布林肯当时就在呢个公报告入边就讲到一段说话，佢讲话呢一个咁嘅总统公告咧，就系扩大咗国务院嘅权限啦，咁使到咗咧，佢哋喺签证嘅时候咧，就可以有更加多嘅权限限制呢啲个人同埋家属入境嘅。呢个亦都系佢哋作为美国嘅，可以讲系之前嘅嗰一关啦，系会咁样去控制噶。呢个其实咧，如果按照阿习总系真真正正想打击贪腐喺中国大陆嚟讲嘅话咧，其实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法令嚟嘅。咩意思咧？就系其实拜登咧系无意之中咧系帮咗习总反腐吓，打腐嘅，可以讲系内外夹击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应该系习总咧要多谢拜登先啱嘅，因为俾咗佢更加多嘅操作空间，等到咧嗰啲。贪污咗嗰啲钱咧，冇办法留去美国啊嘛，即
系
等于美国咧系协助习近平喺度反腐运动啊。咁习总又好，中共又好，即系应该举双手赞成之余咧，仲要系俾拜登一个赞添啊，点赞啊吓？咁啊，点解佢咁呢个挑起身咧，话长臂管辖咧？就正如佢因为入边咧涉及咗一个全球马格尼斯基法嘅人权法嘅问责。嘅程度嘅，如果涉及呢个嘅话咧，就系同埋反腐人权呢个自由之旅嗰啲系一齐打嘅吓，咁呢个咧系即系相当之犀利嘅。咁嗱，好清楚一样嘢啦，就系中共跳起身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习总反腐根本就系选择性反腐，系清除异己、强化自己嘅权力嘅反腐过程嚟噶嘛？唔单止习总啦，包括之前嘅领导人系一样嘅。咁啊，所以佢系自己人咧，就永远都唔使打噶。咁习总要清除嗰啲官员咧，就因为佢认为佢不忠，然后先至通过反腐呢种形式咧嚟搞低佢嘅嗱。在中国大陆之前咪有好多一出现咗一段呢个所谓运动之后，咪过咗一几廿年之后，咪讲紧有乜嘢冤假错案，咩平反噶系咪？点解会有冤假错案？点解有平反？点解咁多咧？其实佢就系明知道错噶啦。
嗯，系都
就系、是、就系、是、要因为清除异己先打压落去嘛。所以佢系唔系因为真真正正嘅反腐，又或者系做啲乜嘢嘅，就系、是、为咗清除异己，讲得清楚啲。咁、其实拜登签署呢个总统令咧，佢其实系呼应咩咧？呼应联合国嘅呢个叫做联合国反腐公约嘅周年吓，可以咁讲吓。因为2003年10月31号嘅时候咧，其实58届嘅联合国会议入边系通过咗一个叫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嘅，系唯一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嘅国际性反腐嘅文件嚟嘅。而同年嘅12月份咧，中共亦都签署咗呢个公约，咁啊包括咗香港、澳门都系在内噶吓。咁啊，所以咧而家人哋美国咧系配合联合国呢个公约20周年咧，系签署咗呢个文件，系加强咧。你唔俾入我屋企就咁嘅意思啦。咁你啱先讲紧嘅呢个军队方面嘅反腐啦，嗱，传闻中话佢嘅火箭军入边嘅火箭啦，就话入边嘅燃料加水啦，信唔信咧？其实阿石头咧，真系半信半疑嘅，因为我真系睇唔到嗰个文件，亦都而家睇唔到有官方方面认证咗系真噶。但系咧，我相信有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中共嘅共军咧，佢要贪腐，佢系想尽办法贪腐，就系因为火箭嘅燃料同普通燃料唔同噶嘛，一定系好啲嘅。佢分分钟咧系将一半唔好嘅燃料啦，或者系次级嘅燃料混合咗喺呢啲火箭嘅燃料入边咧，呢个可能性系非常之高嘅。咩意思咧？就系因为咁样嘅话，佢系将买好燃料嗰个价钱咧。進口咗嗰啲係差嘅燃料，咁佢咪有個差價啦？嗰度係貪腐嘅嚇，嗰度係絕對有可能貪腐嘅。而且咧，你啱先講緊一樣嘢就講話佢喺因為新疆啊或者嗰啲地方嘅話，整咗好多呢啲發射井啊嘛，話佢發射井嗰個蓋咧係打唔開嘅，有冇可能咧？有可能。呢、這個點解咧？因為佢嘅電子設備可能出咗問題啊。電子設備點解出問題咧？据石头了解嘅咧，就系真呢个系真事嚟噶，唔系假事嚟噶吓。咁啊呢个咧，据石头了解咧，当时中共军方去买呢啲美国嘅电子元件嘅时候咧，因为有军用级同埋普通级噶嘛。
OK，
咁
中共买嗰啲全部系普通级嘅，攞嚟当军用级用嘅，但系佢俾嘅价钱系军用级嘅价钱。点解咧？又系赚差价啦。
嗰
个差价好重要，因为军用级同埋普通级系差几倍价钱嘅，咁佢可以赚得几倍噶啦嘛。尤其系咩咧？尤其系每年嘅年底嘅时候咧，因为嗰啲军费用唔晒啊嘛，但系佢又要用晒佢啊，咁佢就要买呢啲零件啦。当买嗰时买翻嚟有冇用唔紧要噶，最重要有落单。
Okay，
咁落咗单之后佢有贪腐啦嘛，所以佢呢啲系贪腐嘅一个方式嚟嘅。咁呢啲咧就系而家又亦都传闻讲话嗰啲发射井入边连导弹都冇噶，听讲有啲。咁
点打台湾咧？
有可能嘅，姚成咧都系前呢个中共嘅一个呢一个上位啦吓。咁佢亦都透露咗一段说话咧，我认为都几非常之真实。佢呢段说话吓，佢讲紧咩咧？佢讲紧话，佢哋当时咧，佢哋喺呢、這个军队入边咧打边炉啊，佢哋用嘅燃料咧就系攞咗呢个火箭入边嘅固体燃料出嚟呢、這个做打边炉嘅嗰啲点火嘅燃料吓，一啲都唔出奇、啊，因为呢啲系正常现象嚟嘅，喺中国大陆军公家嘅嘢就攞嚟私人用系正常现象嚟嘅，用咗咪买咯，冇问题噶。咁佢哋系咁样嘅，所以佢话佢攞咗啲燃料出嚟咁用，而且嗰啲燃料烧嘅火系绿色嘅，仲要好干净嘅。佢讲得咁 detail 嘅话咧。呢件事一定是真的，因为我都知道了他们用自己公家的东西的话呢是可以说是随便用的，所以这个是都几重要的这个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导致了呢会令到了中共的军方呢那个实力是弱了很多的。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新闻追踪在这里跟大家讲声再见了，多谢你的收听，多谢石头同我们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